各位湾区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 准时的锁定收听 FM96.1 希望之声电台，这里是资讯下午茶，我是艾琳。我们的这档节目呢，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3点到4点陪伴大家的轻资讯的时光，就像午后的一杯下午茶一样啊。然后呢，让资讯来给大家解个渴。当然了，我们的资讯不仅拘泥于本地的美国的，也有一些来自全球各地的有趣的有料的消息啊，包括民生方面的，然后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这些新闻都会带给大家。首先呢，咱们今天先来看一下美股收盘的情况吧。今天整体大盘不太好啊，那么今天道琼指数是下跌了116.38，跌幅为0.22%，报于53343.4。标普的指数是下降了53.3，那么跌幅为0.69%，报于7691.76。费半的指数呢，今天是下跌了628.54，跌幅为4.98%，报于11992.46。纳斯达克的指数呢，今天同样是下跌的态势，跌了355.2点，跌幅为1.33%，报于26289.71。我们看一下焦点个股方面啊，今天的 Meta 呢跌了4.45%，报于544.21；亚马逊跌了0.71%，报于259.48；苹果涨1.45%，收于309.95；微软今天是涨了0.27%的，报于481.2；Alphabet 今天跌了0.05%，收于340.89；特斯拉今天跌0.72%，收于336.63，英伟达今天跌了2.34%，收于219.86，而英特尔呢，今天是跌了6.58%，收于96.68。人民币对美元是报在6.7463元啊。那么现货黄金今天也跌了1.9%，也刷新了日低啊，到了4331.77美元每盎司了。现货白银跌了3.74%，到63.31美元。那么今天在经济市场上值得关注的一个消息，就是美国3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升到了19年来的最高。周二，美国的长期国债收益率继续在攀升，30年期的美债收益率盘中一度升到了约5.32%，创下了从200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啊。10年期的收益率升到了约4.74%，2年期呢则升到了4.2%。本次的美债收益率的急速上升与能源价格重新走高是有密切关系的。那么原油价格周二升到了每桶90美元以上，市场呢担心美伊局势会恶化，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风险可能会造成能源冲击的一些进一步的扩张，那进一步推高通胀。同时呢，美国、日本以及欧洲多国的政府债务高企呀，那持续增加了融资和利息支出的压力。分析人士指出，金融危机后长期存在的低利率、低通胀环境呢正在逐步的改变。此外呢，大型的科技以及 AI 的企业投入巨资建设他们的数据中心、采购芯片以及扩充他们的基础设施，也增加了市场资金的需求。日本以及欧洲长期国债近期也同样面临着承压的态势，也显示出全球投资者正在重新的评估通胀、政府的债务以及长期利率的风险。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几个科技圈的消息。首先关注英伟达，昨天英伟达呢将为 OpenAI 位于俄亥俄州县的 俄亥俄州的派克县的新的 AI 数据中心提供最高1050亿美元的融资担保，项目初期规划了4.25G瓦的计算能力，并且呢可能会再扩充3.75G瓦，预计会在2028年起分阶段的来投入运营。这个数据中心呢是由 SB Energy 建设运营的，并且呢和 OpenAI 签署了20年的租赁协议。英伟达提供计算平台，并且投入了15亿美元。SB Energy 和软银还将建设最高10G瓦的能源供应设施，并且投入至少42亿美元升级当地的电网。这个项目凸显了 AI 产业对算力和能源基础设施的巨大需求。OpenAI 预计在2032年前将创造约3.5万个建筑岗位以及2500个长期的职位。接下来把目光聚焦在 Meta 呢面临重大的青少年成瘾的诉讼啊。周一，加州总检察长这个Robert Rotten 牵头的 Meta 诉讼呢将于周二在奥克兰的联邦法院开庭。那么该案呢将于2023年由29个州的总检察长联合提起的诉讼，指控 Meta 它是通过 Facebook 和 Instagram 的产品设计助长了儿童和青少年的成瘾，并且呢违反了叫做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以及消费者的多项法保护法规。这个案件就被视为社交媒体行业的重要的监管节点哈，因为呢如果 Meta 败诉了，可能被迫调整青少年用户相关的产品设计、数据收集以及平台的政策。那部分业内人士也将它称为是科技行业的烟草巨头时刻，认为 Meta 的这个案子怎么判可能会影响扩展到整个社交媒体的行业。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美国的第二大水库鲍威尔湖水，它的那个水位降到了历史新低的一个消息。继美国第一大水库米德湖打破历史最低水位后，美国的第二大水库叫鲍威尔湖的水位也降到了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蓄水量仅略高于20%。那么美西两大水库相继的用水告急啊，让依赖科罗拉多河的水资源的周边地区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根据美国肯务局最新的监测数据显示，鲍威尔湖水面的高度已经降到了海拔3519.91英尺，突破了2023年的历史低点。如果水位继续的下降到3490英尺以下，将直接威胁到这个水库的水力发电的能力。那么米德湖此前在8月上旬也已经降到了海拔1040.46英尺的历史新低了，也成为了自1937年蓄水以来的最低纪录。那么水库的蓄水量大幅锐减啊，不仅会影响电力的供应，进一步的影响就是引发死水位危机，会影响大峡谷流域以及周边野生动物栖息地的生态平衡。并且呢，科罗拉多河呢，它的水资源养育着像内华达州以及亚利桑那州等美国西南部的7个州、美国西部土著部落以及墨西哥2个北部州的农业用水、灌溉用水、饮用用水、水力发电用水、水上娱乐用水以及鱼类和野生动物的栖息地用水。总之啊，就是这几个州的人都在仰仗着科罗拉多河的水。那么数百万的居民和大片的农田也需要它。农业专家指出，科罗拉多河的流域有70%的水资源要用于农业活动的，其中超过一半是用于种植牲畜的饲料。由于加州大量的农作物依赖 该水系来灌溉，水资源的短缺可能会对全美的农产品供应造成连锁的反应。虽然呢，现在饮用水的供应还没有受到直接的冲击，但是美西多个城市已经开始未雨绸缪了，通过推广循环再生水、限制草坪的浇水时间以及推进海水淡化等举措，全力的应对长期干旱带来的挑战。气象学家表示啊，虽然受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未来可能会带来短期的降水，但是长期看来呢，像落基山脉积雪减少和需求的增加，这个矛盾依然很突出，节水和水资源的保护依然任重道远。所以在这里呢，也是给咱们湾区的听众朋友提个醒啊。那么我们平时在生活中用水方面也要注意节约用水，比如说洗菜的水呀、淘米的水呀，咱们可以节省下来再用于浇花浇树哈。咱们还是平时的生活中的小事情，我们也养成节水的好习惯。毕竟呢，看起来今年不仅是加州了，像这个美国西部的七个州啊，都要面临着一些缺水的问题。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收听 FM96.1 希望之声的资讯下午茶，我是艾琳。大家在听节目的同时，对我们的新闻资讯想询问详情，包括有什么想要上线发表您的见解的，都欢迎您发送短信啊，将您的想法和问题编辑短信发送到96196一就可以了。接下来呢，我们这则消息咱们所有湾区第14选区的这个听众朋友要注意了，周二湾区选民呢将投票决定由谁接替前联邦众议员埃里克·斯沃尔维尔，完成加州第14国会选区从现在开始到2027年1月结束的剩余任期。投票时间是周二的上午7点到晚上的8点，相当于呢这次的投票是一个叫做临时的投票啊，那么特别的投票会在今天晚上的8点截止。斯沃尔维尔呢，是今年4月因多项的性侵指控辞去了国会议员的职务，并且退出了加州州长的竞选。那么最近呢，相关的机构也披露，他和中国的女特工芳芳也是存在着不正当的关系。那周二的特别选举由两名民主党人来进行对决，他们分别是州参议员艾莎·瓦哈布以及湾区捷运的董事梅丽莎·埃尔南德斯。在6月16的初选中，两个人分别获得了42%以及16%的选票，由于无人过半，因此呢，他们两个人进入了本轮的决选。选战也吸引了大量的外部资金。联邦的选举委员会的资料显示，从今年的7月以来呢，外围的团体已经投入了约410万美元，其中约370万美元是用于支持埃尔南德斯的。在第14选区位于阿拉米达县，包括 Hayward、 Livermore 以及 Pleasanton 和 Union City。 那两位候选人还将在11月的大选中再次的竞争下一届国会议员的任期。选民呢此刻可以行动，如果说您正好就在叫做阿拉米达县是第14选区，比如说 Hayward、 Livermore、 Pleasanton 以及 Union City， 今天呢您就可以去行动起来了。投票时间是今天开始，上午7点就开始了，到晚上的8点，您可以前往您家住址附近的指定投票点投下选票。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更新一下加州的叫 My First EV 计划的一些最新的动态。这条消息呢，也有很多听众朋友很关注，因为关系到咱们的民生嘛，买车能省钱了，对不对？那么加州 My First EV 计划针对新购电动车提供3500美元的回馈金，二手电动车的买家呢可以获得1750美元，这个钱是由州政府和车厂各自承担一半的，共有13家车厂参与了本次的计划。那么 不太好的消息是，特斯拉已经在8月10号就用尽了他这次 My First EV 计划的全部配额了，代表着您现在申请如果想买特斯拉的话也拿不到这个补贴了。但是现代、杰尼赛斯、Lucid 以及这几家厂家啊，他们也在八月份率先推出了，或许还有配额。而福特、Rivian、雪佛兰和起亚将在八月的稍晚一点会跟进这次的补助。那本田、斯巴鲁、丰田、凌志将在九月份启动这次的补贴，三菱呢则于11月推出。CARB 指出啊，日产和沃尔沃现在还没有公布具体的推出日期。由于这个补贴资金是有限的，就是贴完即止，所以说呢有一些钱可能会在年底前用完。像很多热门的车型，像特斯拉，它已经刚刚八月份刚推出就用完了啊。如果说您最近正在考虑购买电动车，申请资格、车款以及详细的资讯的话，您可以前往加州的空气资源局的官方网站去查询。而且呢，您在出发购车前呢，也建议您打电话给相关的 dealer 车行来咨询一下还是否有类似的补助。当然了，这个补助补充的是加州的电动车，而且呢更倾向于的是我的第一辆电车啊， My First EV。 所以呢感兴趣的朋友，最近准备买电车换车的朋友不妨关注一下。如果说您想取得这条消息的这个详情，您发送电动车三个字到961961就可以了解了。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全美公立高中最新的排名。今年啊，加州真的是有一所高中跻身了全美前十。在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最新发布的排名中，加州呢终于有一所高中进入了全美前十的高中。这份周二发布的榜单对全美将近18000所公立的高中进行了一个整体的排名。其中呢，位于北好莱坞的科学学院叫 STEM 磁石学校是加州唯一一所进入前十的学校，排名第10位。去年呢，加州没有一所学校进入到前十名当中。那这个学校呢，也是今年新进的全美前十的四所学校之一，排名较前一年至少上升了6位。去年呢，它排到了第16位。那是也是要恭喜这所学校啊，但是它是在北好莱坞嘛，是在洛杉矶地区的。接下来呢，咱们关注一个挺奇葩的新闻啊，就是南加州有一个卡车遭到雷击起火了。美国加州的一名货车司机啊，近日在叫艾奥瓦州一处休息站睡觉的时候，突然呢被一声巨响给惊醒，随后他就发现车顶是起火了，并且他意识到可能他遭到了雷击。当时啊，真是他来不及拿灭火器了，立刻就跑了出去，所幸呢没有受伤，但是这个货车已经完全报废了。根据 ABC 洛杉矶八月十六号的报道，来自南加州的圣克拉里塔的长途货车司机戴维·罗德里格斯，他负责这一次的这个运送一批汽车啊。事发在八月十三号凌晨的5:30，罗德里格斯呢将货车停在了叫做艾奥瓦州的谢尔比附近，靠近内布拉斯加州边界的一处休息站。那么自己呢当时在车内睡觉，突然他就听到了一声巨响。他形容啊，那是他一生中听到的最大最大的响声，就像你待在浴室里突然有人放了一枚迪士尼乐，就是迪士尼的烟花。然后他醒来的时候啊，一度以为自己的车被另一辆大货车是猛烈的撞击了，但是呢他看到外面正在打雷，抬头又发现车顶已经起火了，才意识到他的货车可能遭到了雷击。那火势当时来的也很快，罗德里格斯说已经顾不上别的了，也来不及拿灭火器了，直接跳下车敲了另一名货车司机的车门，然后呢他就帮他打了911。 所幸呢，罗格里格斯没有受伤，但是受到了不小的惊吓。他说他当时努力地保持冷静，他说还好他自己没有事情。估计这辆货车已经完全报废了。那事发之后，货运司机又另做了安排，将这批汽车送到了目的地。8月15号的晚间，罗德里格斯已经启程返回了南加州的家中了。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收听资讯下午茶，我是艾琳。那刚刚我说了，我们的这款黑高姿呢，最近湾区已经有不少听众朋友来回购了，并且呢也给出了我们一些他们的使用反馈。当然了，这个个体是存在差异的，但是呢我当时采访了湾区的一位李先生和他的太太，他们夫妻两个人呢都在吃黑高姿啊。那么李先生可能是血糖方面有一些需要控糖的地方，然后太太呢更多的是为了补充体力啊，补充精力，所以呢他们就一起在服用这款黑高姿。那他们大概吃了一个多月就有了一些变化，咱们一起来听一下。
我就是血糖现在稳定一点下来一点，我们稍微量大一点，大概要3克，现在才吃一个月。
之前血糖会多少？
空腹大概就是要在160-170，现在是135-140。
您的感觉？
我是没有那个血糖，但是我觉得好像精力充沛一点吧，睡眠还可以。本来睡眠一般，但现在好像是稍微好一点，深睡睡的时间久一点。本来好像是浅睡，一有动静就醒了，但是现在基本上深睡，我觉得可以达到3-4个小时吧，醒过来精力好一点。
这个呢就是咱们湾区的李先生和太太使用黑高姿，就是加拿大的 GNEX 西洋参黑高姿的使用反馈了。那 GNEX 的西洋参黑高姿，它是采用高品质的西洋参萃取而成，然后浓缩成的膏状精华啊。然后呢它有温补不燥的这样的一个特点。那吃西洋参呢，大家就不用担心说哎呀我吃了会不会上火呀，那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那同时呢，西洋参里面还有丰富的人参各类的一个皂苷，它可以有效的支撑我们的身体，给就是我们平时有一个非常好的状态吧，然后补充我们的精力，补充我们的体力。总之呢是一款还不错的养生佳品啊，并且呢现在已经入秋了，正是顺应时节滋补身体的好时候。那么大家不妨来我们周六的这次的 Open House 来体验一下这款黑高姿，然后先试吃一下，觉得是不是适合自己，如果觉得好的话呢，那您就可以线上下单，现场我们会有工作人员协助。当然我们也有少量的现货可以售卖给那些比较着急想要拿到现货的朋友们，发送健康两个字到9619619就可以了。接下来呢咱们再来关注一些跟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些资讯。都说民以食为天啊，我们先来关注一则快餐巨头麦当劳的产品动态。从8月17号，就是本周一开始，麦当劳在全美的门店正式推出全新的特调饮品，叫做红牛火龙果浆果能量饮。同时他还预告了在今天8月18号上线的重磅联名开心乐园的叫做乐园餐玩具啊。那么根据麦当劳的介绍，本次推出的红牛火龙果浆果能量饮是以红牛饮料为基底，搭配了蓝树莓的糖浆和冻干火龙果的果粒，口感呢非常的浓郁，也充满了活力。顾客还可以选择零糖版的红牛基底，或者是直接购买罐状的红牛。此外呢，麦当劳还在进一步的丰富它的特调饮品和低糖的饮品选择，比如说他推出了香草风味的冰镇奶盖选项，可以搭配可口可乐、雪碧以及 Dr. Pepper 等多种经典的汽水。他同步呢还推出了由蓝树莓糖浆和冷奶泡调制的叫雪碧浆果风暴等特色的产品。麦当劳的高层对他们的这次更新表示，消费者目前对多样化清爽的饮品需求日益在增长，这款这个红牛的特调呢在阶段测试中是反应强烈的，因此决定再次的回归，推向全美的市场。 除了特调饮品之外，麦当劳还在今天推出了全新的开心乐园餐玩具系列。官方发布的预告显示，这次的活动将日本的经典怪兽文化与知名的卡通形象结合了，推出了穿戴哥拉斯外衣的 Hello Kitty 等系列的玩具啊，这个真的是一个感觉有点跨度太大的跨界哈，哥斯拉外衣的 Hello Kitty 等系列的玩具也被品牌方称为是具有传奇色彩的收藏品。如果您本身是叫做麦当劳的粉丝啊，自己平时也有收集麦当劳这些特色周边的像这个餐饮玩具的这种朋友，不妨关注一下。今天他们就推新了，就是会有哥斯拉穿着哥斯拉外衣的 Hello Kitty 啊。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美国航空公司的一则变化。美国航空公司周二宣布，将对窄体客机进行相关的改装，增加头等舱以及额外的腿部空间座位，把高端的座位比例从25%提升到40%，同时要恢复多年前取消的座椅靠背的娱乐屏幕，以争取高消费的旅客，并且缩小和竞争对手的差距。大约在10年前，美航呢，他们为了削减成本，推出了绿洲计划，取消了部分客机座椅的屏幕，增加了客舱座位的密度，并且呢，缩小了卫生间的空间。但是近年来他们发现高消费的乘客更加青睐达美和美联航，美航的盈利能力就明显落后了。今年的第二季度，美航的利润仅为7100万美元，而美联航和达美分别达到了8.05亿以及16亿美元。因此呢，美航表示，从2028年起，新交付的飞机都将配备座椅靠背的屏幕，现有的机队也会陆续的进行改装，并且增加蓝牙音频和 USB 的充电功能，预计在2030年会完成这些初步的改装。那么高端的座位票价可能会达到普通经济舱的2倍甚至更高。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 Costco， 它即将进军一个全新的市场了。除了日常百货划算的旅游套餐以及便宜的加油服务之外， Costco 目前呢正在酝酿一个大招啊，就是进军一个新的巨大的市场，叫做联邦医疗保险，就是咱们俗称的 Medicare 红蓝卡。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Costco 计划和非盈利的医疗保健组织 SCAN 合作，有限度的推出 Costco 联名品牌的红蓝卡计划。那么这个东西啊，其实是挺大的一次大胆的尝试。那么它也是会率先试点2个州。那 Costco 计划会在2个州推出联名的红蓝卡优势计划，并且呢，在第3个州推出红蓝卡补充计划。预计覆盖的目标市场约为500万名参保的人群。那新推出的医保计划将与 Costco 现有的处方药、然后视力和听力产品、非处方以及食品等服务紧密的结合，也方便会员可以享受一站式的福利。但是因为目前这个项目呢还在等待主管机构的批准，具体的推出时间和地点还有待进一步的公布。只是现在官方呢放出了这个消息，有意向要进军市场了，并且会先在2个州推出，但是会不会率先在加州推出呢，我们还不得而知。接下来呢，和大家说一个挺好玩的消息啊，就是这个消息发生在挪威的斯瓦尔巴群岛。 您知道吗？如果在当地你吵醒了一只熟睡中的北极熊，可能会面临着高额的罚款。那目前呢，有一位当地的挪威船员就触了霉头了。他因为故意鸣笛惊扰并且吵醒了一只在岸上休息的北极熊，结果呢就被当地政府抓着了，然后处罚了50,000挪威克朗，就约合5200多美元的高额罚款。根据叫做斯瓦尔巴群岛总督办公室的通报，这件事呢发生在龙姆峡湾附近啊。当时呢是一艘船在行驶的过程中发现岸上有北极熊正在熟睡，那一名船员就使用了叫做雾笛将它吵醒，并且导致了它离去。随后就有其他的船员向官方通报了这一行为。当地的法律是严格禁止任何不必要的惊扰、引诱以及追逐北极熊的行为的，而且根据季节的不同，任何人不得擅自靠近北极熊300到500米的范围以内。最后呢，处分就来了。当地官方认定这个行为是蓄意的惊扰，涉事人员已经承认他自己违法了啊，并且全额缴纳了罚款。这个北极熊呢，在挪威也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啊。作为从1973年起就受到国际法保护的珍稀物种，斯瓦尔巴群岛目前生活着约260只的北极熊。挪威极地研究所长期在追踪研究显示说，尽管近些年来北极海冰的这个范围有所减小，因为现在嘛，这个很多冰川在融化，但是呢，当地北极熊展现出了超越预期的适应能力，不仅整体的身体状况是良好的，体态健硕，而且呢，它们能够稳定的繁育后代。那么尊重自然啊，敬畏野生动物，这个也是我觉得人类应该做的吧。那这一高额的罚单呢，也再次的向全球游客以及当地的挪威人啊，这些船员敲醒了保护极地生态的警钟。所以说呢，千万不要做这种触霉头的事情啊，其实真的也没什么意思，为什么要吵醒它呢？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收听资讯下午茶。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聚焦在好莱坞啊，我们关注两个女明星的动态。首先呢，是一个不幸的消息，当地时间8月16号，曾经主演知名美剧《超异能英雄》和《下一站天后》的美国知名女演员海蒂·潘尼迪亚不幸离世了，享年才36岁，非常的年轻啊。她的父亲在声明中表达了深切的哀思，并且恳请外界在这一艰难的时刻给予家人足够的隐私和空间。目前呢，还没有公布他死因。那么海蒂·潘尼迪亚呢，她自幼就展现出了极高的表演天赋，她的演艺生涯跨越了整整30年。因为这位女明星是童星出道的，4岁的时候便参演了热门的剧集，5岁前已经拍摄了数十支广告了。在2006年到2010年期间，她在科幻影集《超异能英雄》中饰演的克莱尔这个角色名声鹊起，随后呢又凭借着《下一站天后》中的精彩演出，多次获得了金球奖和评论家选择奖的提名。他还在著名的恐怖电影《惊声尖叫》系列以及多部的浪漫喜剧电影中担任过重要的角色，深受很多叫做粉丝的喜欢吧。那在荧幕之外呢，海蒂也一直在勇敢地分享自己的成长经历和人生的挑战。在今年的5月份，他还出版了个人的回忆录，坦诚地讲述了自己身为一个童星的成长过程，表达了他的艰辛和走出人生低谷的历程。他也曾经公开地谈及自己应对产后抑郁症的经历，并且积极地呼吁社会要关注女性的产后心理健康，鼓励有相同遭遇的女性勇敢地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安妮·海瑟薇的动态。当地时间的 周日啊，在加州的阿纳海姆举办的第23迪士尼的终极粉丝盛会上，43岁的著名女演员安妮海瑟薇正式获得了2026年的迪士尼传奇人物奖。她在家人和现场观众的见证下，就是走了红毯，然后这位从《公主日记》走出的影星呢，是激动落泪了。安妮海瑟薇获得这一最高的荣誉，距离她首次登上大荧幕主演迪士尼的经典电影叫做《公主日记》，正好过去了25年的时间。那安妮海瑟薇在获奖感言中也特别感谢了当年共同的主演，就是传奇影星朱莉·安德鲁斯，表示她在17岁的时候这样的一个合作，让她学会了善良、优雅和敬业。除了像《公主日记》，她在经典的作品叫《穿普拉达的女王》中，以及她的续集中也塑造了经典的角色，同样的很深入人心。今年的安妮海瑟薇呢，她还主演了很多的电影啊，全球累计票房已经突破20亿美元了。包括我们最近在推出的，在和大家分享过的一个恐龙电影，叫做《橡树街的末日》哈，对，那部电影也是。那么在此次盛会上呢，穿普拉达的女王导演和时尚杂志的主编，叫做安娜·温图尔，也通过现场或者视频的方式表达了对这位女演员演技和人格的高度赞扬。和安妮·海瑟薇一起入选的2026迪士尼传奇还包括巨石强森，还有乔纳斯兄弟，以及音乐人林曼努尔，还有米兰达，以及前迪士尼的首席执行官叫做鲍勃·艾格，还有多位为迪士尼文化做出卓越贡献的知名人士。好，那么今天的资讯下午茶就为大家播送到这里了。如果大家对我们这周六的健康产品特卖感兴趣的话呢，您可以发送健康两个字到号码961961，我再和大家唠叨一下哈。这次我们会给大家准备很多很好的健康产品，比如说一直和大家推荐的来自韩国济州岛的红海参养生胶，这个产品呢是采自韩国野生红海参为原料的，然后用一个酶解技术，它就把红海参里面的那些有效成分完美的保留了下来，像硫酸软骨素，它可以作用于关节，让我们的关节更加的灵活，更加的滋养，而且呢里面有很丰富的胶原蛋白，补充皮肤这个叫做维持皮肤的弹性啊，然后补充胶原蛋白也有非常好的表现。那这次还有满200减10块钱，同时呢额外送你一根红海参的活动，所以活动很多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发送健康两个字到号码961961就可以了解详情了。